这是我在上一次信息之后几天之后呢收到的一个卡片，我收到这个卡片以后呢是蛮有安慰的，因为这是信息之后呢教会的一个feedback，那我也收到了弟兄姊妹给我个人的一些的 feedback。因为这个信息，我想要学习起来是蛮艰难的，因为这是一个在基督里如何学习饶恕的一个功课。我自己呢，看到这个照片，满受安慰，也是觉得我们的同工在不是公事公办考虑到一个传道人或者来安慰他，或者来鼓励他。我想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也是需要弟兄姊妹的接纳弟兄姊妹的鼓励跟安慰我自己从中也学到了蛮多的功课，因为这张卡片呢，其实并不是我要求的，也并不是我教导这样去做的，但是是做了。那知道我们的同工的真的是在服事上有一颗郑重去服事的心，服事的理念的建立。我自己也从中也学习过一个功课。我记得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呢，邀请了我的神学院的教授，也是一直在陪伴我服侍的路上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也是一位牧师来讲道。当然常规上在礼拜三的时候呢，那个牧师都会把这个主题信息，的经文，甚至把他的这个整这都会送给我。我收到以后就回了一个，很快回了，收到我就回了他，我就说收到了。然后呢，就也很快的收到一个回复，那这个木说重写，我就很纳闷呢，我说我收到了，怎么还要重写？我就告诉你，我也很快的回复了。后来我想到说这里边有一些不妥的地方，需要去反思的地方。那后来我真的是觉得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需要在神的面前来重新的学习。我重新回了不是很长，因为是不需要很长的答案，只是一个郑重的服侍的态度和理念的建立。那我就写收到，谢谢牧师的辛苦，摆上，期待着你的信息跟我们的分享。那后来，牧师也回了一封，回了一个信息，他说很高兴你重新写，侍奉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我从中学习到的。那么这个卡片给我带来这个安慰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上次的主日的信息留下蛮多的亏欠，那这是我个人的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我会把耳机呢戴反了，就把右耳戴到左耳，所以那个麦克风呢那个效果就比较差。那一次讲了一半的时候呢，我才被这个同工提醒了，我才想起哦，这是一个低级的错误。我曾经作为几的网上聚会的一个主要的技术同工，结果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我觉得。反省下来或者悔改下来，真的是需要说，在服侍的时候不要想当然，想当然觉得我没问题，我有经验，结果就犯这个低级的错误，这是服侍上蛮大的一个亏欠。后来也收到弟兄姊妹这方面的 feedback，那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用心的，真的是认真的服侍。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是让教会让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听得清清楚楚，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让神的话语真正的毫无拦阻的能进到他的百姓的心里边去。谢谢。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大家会看到一个笼子里边许多的螃蟹都先往上爬结果说我要上，我要先上别拉我在上面的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过这个捉螃蟹的经验，或者放着螃蟹的经验我其实，在威尔明顿那里，我们这2个小时的教会，我经常去服侍那个教会。那他们知道到9岁 螃蟹时候呢，他们会要求我们家人到钓。一礼拜六，有时候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有半个骷髅的这个螃蟹，是因为前一天他们鼓励鼓动他们的弟兄姊妹去钓螃蟹，是为了这个传道人，他们很爱他们的传道人。但是有一个现象，确实我们需要去感受到或者看得到，就是当一只螃蟹在这个框框里边或者在一个骷髅里面，它自己可能还是可以爬上来、爬出去的。但是如果有两只或者多只在上面的时候，它确实是不可能爬上来的。那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去思想一下这个现象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那有人呢，就对于这个现象呢，就给他一个定律，叫做螃蟹定律，叫 crab mentality。那这个实际上就我们看到螃蟹在一个框里边都想爬出来的时候，结果都爬不出来。那这个就是说，他是在互相的为难，互相的拉扯，在人的性格来上，或对人性来讲，是讲的说你见不得别人好，那这实际上是人性的一种丑陋，显示出人性的丑陋。可是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人，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遇到一些的环境，或者我们在一个团队里侍奉的时候，会不会也让螃蟹定律来影响我们的事工的果效？那么圣经里边有没有一些的话语，能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在我们服侍当中有一些的原则，要我们去做，能冲破这种螃蟹定律、世间的定律、世界的定律对人的束缚或者是瑕疵？我们今天来分享一段的圣经，是腓立比书2章3至8节的6节的经文。我们看神的话语，保罗的这边要告诉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放下我们自己，来真正的来冲破这个螃蟹定律对人的瑕疵，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获得灿烂，也活出耶稣基督的分享。腓立比书，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就像主席所讲的，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那腓立比书，我想大家也知道是保罗在第二次在宣教的路上所建立的欧洲的第一个教会，也是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宣教上是唯一在财力上支持他的，也是保罗在进入监狱之后，教会派了他的同工伊巴弗提去教会，带着礼物去看保罗，并且在那边侍奉服侍保罗。我们知道这封信当伊巴弗提的病好了以后，生了大病好了以后，他就写了这封信，就带回了腓立比。那我们从这封信会看到说，实际上他跟腓立比教会的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那这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书信，谈到了监督跟执事。为什么提到监督和执事？那实际上就提醒我们说，这封信呢，实际上是我们在服事当中需要看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服事里的或者服事原则的一个提醒。那么回到这个经文里边来看。刚才主席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经文，那今天呢，我会通过3个分段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这个话语三段的主题呢，其实都在这个经文里边。那第一个，我们第一段叫成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段叫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三部分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自己卑微，诚心顺服。这是我要分3个部分来分享这个主题，怎么样放下我们自己？那如何能够谦卑顺服？我们先回到这个主体的经文，在第三节里讲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这里会很清楚地看到保罗在信中的一个暗示，他暗示什么？暗示教会暴露出的一个软弱和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看结党纷争。什么叫结党纷争？就是以教义啊、以山头啊、领袖啊分门别类。那第二个谈到了什么？贪图荣耀，就是教会实际上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们高举的是耶稣的名，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在他的这个口号之下，我们往往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我们高举的是我们个人。那这就是教会暴露出的软弱和问题。在我服侍的过去十几年的经历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服侍的教会当这个教会是牧师自己建立创建的教会，那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呢？100多人的教会，到最后呢，因为是他创建的教会，没办法去改变什么，或者你没办法把牧师给赶走，那同工就联合起来，大部分都走了，最后这个教会只剩下3个家庭。当我进去服侍的时候，这个牧师也准备离开，这就是现状。我服侍的很大的教会，在北卡很大的教会里边，这是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查到的。就是我们的同工把教会告了，把长老告了，然后形成了一个法院的判决。最后，教会这个属灵的世界必须要接受世界的一个，我们说是按照法院的判决去执行。那这就是结党纷争，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教会存在的问题，那非常感谢主说，普瑞的教会，或许在过去以往的岁月里边，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的风雨，但目前总体上我们看教会还是在一个健康的、有秩序的状态。那这里边显示出我们的长老，还有以前的长老，那在这个教会里边，在真理上是可以能够去站立得住，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有合一的心。在里边，实际上这个教会，所以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还能够在施工上的各项的施工上里边，我们还能有秩序的往前走，健康的往前走。但是保罗的提醒也确实告诉我们说，是有存在这样的一些的问题，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没有合一的，失去了合一的。那么面临这样教会暴露出的软弱和问题的时候呢，保罗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他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谈到了，在第三节后边部分讲说，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提出的方案。我们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们国的。儒家的思想在这个《儒论语》跟《说》的这个书里边，孔子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宰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必定是有一些是可以作为我的老师，我来做学生来向他们学习的。那些好的地方，我就去从之，就去学习；那一些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去成为一个提醒，而避免做这种不好的事情。这是《论语》里边给我们的教导。这是对华人。那么我们中国华人，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比较文化当中的得和失，我们来思考。其实。我相信说，大家都参加过回大陆的时候，参加过一些 reunion，同学聚会这个特别的聚会，高中的、大学的，甚至于研究生的，或者是博士生的这种聚会。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大家有意无意的、潜在的在比较。比较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财富。我可能跟我的同学比较，我跟我的周围的环境，我的工作单位的同事比较， 啊，给我的亲友当中的比较。那有时候，如果我们比较中失落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啊，我爸爸是李刚，那就拿父亲啊，不是自己的去比较，或者拿我们的孩子哦，他们上什么样的学校，他们受了很多很多什么样的这个 training，或者是上很多的名校啊，毕业了得到什么样的好的工作，在有名的公司去工作。那这些也是在比较，这是中国的一种比较文化，我们有意无意都会陷入其中。那我自己会讲说，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哦，我是一个传道人，是不是会在这种世俗的比较当中？我没有，其实有时候也会有。比如说我在，我们在培训的同学的这个班级的时候啊，我们说讲道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道讲得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让人受益，他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啊，有人非常有得着。那你说我会觉得说哦，好像我在比较当中会有一些差距，那我自己呢就会有些失落，啊，不会影响到很长时间，但是短暂还是有。所以这是比较文化的潜在会带来我们一些的影响。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是应该是1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女孩叫做郭君玉，是一个在网络上都是公开的资料可以查阅到的，非常的优秀。我们也看到非常年轻漂亮啊，她在深圳的外国语学院受训啊，她在德州的这个大学里边受训。然后呢，在华尔街里边工作了5年，非常优秀，非常出色。可是后来呢，他觉得要继续的装备，就进到 MIT 去学这个，去装备自己啊，想更上一层楼。可是呢，进到 MIT 以后，他就迷失了。为什么？因为在深圳的时候呢，在大学里他可能是第一名。在德州的时候，或许他是 top five，但是在 MIT 的时候他不是的，他觉得他连一般的这种 level 都达至不了，所以在比较当中呢，他迷失了自己。所以这么年轻的、这么优秀的女孩，最后选择的是人生的不归路。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实际在中国的比较文化当中，当它消失的时候，或者当它去世的时候，我们不仅想说哦，这个忧郁症在这个世界里边，在这个时代里边带给我们的冲击，我们也可以思考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在这边需要更好的去反省，这个尤其是教育文化，还是更多的说我们在比较当中。应该如何去思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本的书啊，是日本的一本小说，它叫《恶意》。那这里边这个恶意呢，是个案件的分析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编成了小说。那这里边是两个人，主要是写的两个人，一个是作家，被杀的作家叫日高邦彦，一个是杀这个作家，到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案子的这个结论。他叫野口秀，那实际上日高呢是帮助了这个杀人者，他是他的同桌同学，他想成为作家他就帮他介绍出版社告诉他写技巧，最后呢他还写了一些作品，可是这些作品都不是很成功，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力。那最后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呢？就是当他得了这个不治之症得了癌症之后。他看不得别人比他自己强，就像那个螃蟹定律里边讲的那个螃蟹，他看不得别人往上面，他一定要把它拉下来。所以那个嫉妒之火一旦点燃的时候，那个人性的丑陋、卑鄙跟罪恶就显露出来，最后他就把他杀掉。你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恩将仇报的事情。人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人性的丑陋与卑劣。我们看到一些的名人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的 教导。罗素呢，他谈说，嫉妒可以说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感。海明威谈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当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就自己跟自己。我刚才谈到了《腓立比书》三章啊，这个两者的第三节里边谈的说，我们要诚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从容别人的优秀是一个人真正优秀的开始。所以，神的话语，我们从前边的几个案例，我们会看到说，实际上神的话语它不仅仅是一种品格建造的基石，它其实是可以保持我们家庭、我们小组、我们教会合一的一个根源。还有很清楚说，他其实对弟兄姊妹、对我们个人及教会呢，他是一个遮盖、保护跟祝福。持戒不仅仅是一个教条，持戒你好好的去执行，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的时候，它是一个遮盖，遮盖是避免被冲击，避免你被伤害，甚至避免你遇到灾难，它是一种保护跟祝福。所以，那一个基督徒在比较当中，我们如何成长？我们看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例子，扫罗对大卫的羡慕、嫉妒和恨。其实，扫罗在起初被立为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当他第一次打了胜仗的时候，哦，那些有人就建议说，那些嫉妒你的、那些这个侮辱你的、羞辱你的人，拿出来把他杀掉。哦，扫罗实际当时是藏在柜子里边。哦，他出来说不可以这样，今天是耶和华的日子，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当扫罗他的王位坚固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增大的时候，当他的权柄更大的时候，结果他是容忍不了别人比他强。所以当百姓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他心生嫉妒，在比较当中，他也失落了，所以他犯了非常非常大的神不喜悦的。作为君王，不可以献祭，他去献祭；作为一个君王，神所立的君王，他去交鬼，最后落在神的审判当。这是旧约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那在新约里边也有一个故事。就是葡萄园打工的比喻，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比喻。那园主呢？在外边叫了些打工来过来打工啊，8个小时的啊，最后1个小时的都说好了，我付1块钱。那个打了8个小时的就很愤愤不平，就说：“哦，你1个小时也拿1块钱，我打8个小时1小时，这不公平啊！”那这个比喻它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在谈公平或者不公平，其实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恩典，神的恩典。你打1个小时也能拿到8个小时的工钱，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比较当中，你会不会失去自己？会不会失去啊？会不会有成一个感恩的心？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个那个美丽的那个优秀的。学生他最后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知道，实际在比较当中，他是失落了自己，在比较当中失去了感恩的心，然后在比较当中，实际上我们就得了这个 depress，我们就走向了不归路。有人说，我们在职场里边，我们需要尽忠。不需要显示我们的才能才华，我们不需要谦卑。可是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需要听神的话。圣经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他的应许。在彼得前书5章5节里边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相信吗？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圣经的话，一个知识， 它是一个应许。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百姓，就是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边，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的神的祝福在其中。或许短暂的时间，你失去了一些，你没有被 promote，但是从长久来讲，你相信神的话语，他的祝福会在其中。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神的百姓啊，一群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是教会有不同的肢体，我们需要跨越不同的差异，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我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我们的神学观念不同，我们的文化语言不同，我们的阅历也不同。从个体上来讲，我们的个性、气质，我们很多的恩赐，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表达方式都不同。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如何一起往前走，而避免那个螃蟹定律带给的，我们没有办法冲破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牵涉。最后呢，我见不得别人比我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教会的人际关系说，我们要尊重的放下自己，要放下什么？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去赞美别人的长处，我们需要去包容、接纳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思念。感恩别人的好处，我们还需要在的难处上去分担、去陪伴、去承受。这是我们真正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穆安德烈是一位属灵的前辈啊，他谈到这个个人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当中时候，他是写了一本谦卑的书。那谦卑的书里边，他谈了几个观点。他说：“你谦卑，什么叫做谦卑？”他说：“你要意识到你自己一无所有，You are nothing。”我时常在信息里边会分享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我每一个属神的百，除了罪以外，我们一无所有。如果我们还有的话，那是什么？是神的恩典。”莫德里。真正看神是一切，你才让开道路，让神真正成为一切。这是我们来诠释谦卑。所以我们在生命的成长当中，我们的服侍当中，要学习谦卑。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要慢慢的萎缩，我们也要基督在我们内心要慢慢的长大，我们要圣灵在我们内心做他的工作，他的作为，他的劝勉，他的安慰与鼓励，还有他的提醒，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上面我分析的第一部分就是圣经的原来的话语，就是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解决问题，教会的软弱的问题。保罗所提出来的第二个建议。或者第二个方案，他说：“个人不但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教会也在读这个《使徒信经》，它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我信，众徒相通”。实际上，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众徒相通是指的说，在基督徒。或者在教会里边是没有独善其身的，你不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面，你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在约翰一书里边，约翰讲了一句话说，不只是要在言语和舌头上，你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来表达你的爱。当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肢体。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有些有需要的一些弱势的群体，或者遇到一些大的冲击或者事件的时候，我们不只说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不只是说表达言语上的，我们有实际的行动。 这些实际的行动，可能你要落实到你的实体上去。一个电话，一次的探访，几个小时的陪伴，或者一张的支票，或者是聆听他的抱怨、他的牢骚，或者是聆听他的难处，能够陪伴他走出他的艰难。这是说，我们不仅是在言语上，我们需要在行为上来有所表示，把神的爱、神的恩典传递下去，传递出去。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是只顾自己的人，叫做 self-centered。啊，这些人有些特征，我们会看得到说，做事呢，做人呢，说话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需要。啊，你的感受，大家的感受不重要，是我的感受很重要，我自己为中心，无法顾及到别人。有时候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欠他的，总是有一种愤怒、一种的怒气来对待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别人的帮助、恩典都是视为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这种 self-centered 的那种只顾自己的人，或者比较自私的人，其实你会想到说，这种的人其实你会想想看，是在我们的家庭、小组或者教会都有很多类似的一个现象或者这样的人群，这是需要我们引起注意。我们在家事细化的时候，需要给孩子有关的 share，或者是然后顾及别人需要的一些教导，给大家看，这是一块西瓜，切开的一块西瓜，当然你可以红着切，也可以顺着切。那在吃西瓜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教会或者群体的 party 的时候，我们都会切开一片片的，或者是一块一块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就拿着扫把啊，吃不完的话，我吃不了那么多，我就放到冰箱里去。那当时有两种情况发生，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吃西瓜的时候呢，你会把这个中心全挖掉，那种最甜的部分、最好的部分，你都挖掉吃了啊，剩下中间放到冰箱里去。你会想，这种现象的背后里边是看到一个人，他不会顾及别人。他只是想到说啊，我自己满足了，我享受了，啊，至于说别人，我们家庭里边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家庭，有爸爸妈妈，啊，有哥哥，有弟弟，有妹妹。那如果你自己吃是这样吃法，那叫别人怎么吃？没有顾及到别人的需要，只是感觉到你的需要。当然，我们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样的吃法，就是我吃那一部分，那我就吃我这个部分。把它吃的比较干净点，留下大部分，不要去动它。那下一个人要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他还可以享受到那些甘甜的中间的部分。这个小小的吃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教导孩子去顾及别人的需要，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好多的故事。啊，这是啊，有些人的感动啊，我们就一起每年都会去探访郝东。郝东走了啊，他的妻子啊，他的四个孩子还在世上，需要我们去把神的爱、恩典传递过去。啊，这是 Laura，就是郝东的太太。然后去的时候会和孩子玩在一起。哦，这孩子可能是很少有一个人能这样陪伴了他。啊，玩得很疯，啊，这是我一次去的时候，感恩节去的，不是感恩节，是 Christmas 去的那个礼拜六啊的一个聚会，这是一个姊妹拍了张照片，那她那个最小的，Alan 就坐在我的那个蹲在我的旁边，他后来说了一句话给我讲说，啊，他说这就是孩子对爸爸的，他那种的依赖。啊，这是去年的时候，啊，作为 Christmas 的 gift，啊，孩子们说他们需要一个蹦蹦床， 啊，那我就支持他们去买了这样的一个蹦蹦床。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多少的经济实力，但是在孩子从2岁生长到18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仅顾及到我们的孩子在 Christmas 的时候有礼物，我们顾及到说好动的后代，他们也需要。其实八神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就是这样传递过去。他们失去了父亲，但是他们知道他有个阿爸父，是他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一个根源。这是第二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三个部分。知道保罗在里边谈到两个方案，两个解决，就是我们不啊、这个要诚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仅要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情。其实我们想想看，就人性来讲，我们其实是要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都会表现出一个自己比别人强，或者看不起别人，或者就是别人比自己强，要强行把他拉下来。我们往往只是只顾自己的啊门前的霜，不顾他人啊这个瓦上的霜啊，自己啊自古叫做啊自己门前的雪，不顾别人瓦上的霜，就是我只管我自己，我自己的家庭，别人跟我没关系。可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我们这个原则，或者我们这样去做，其实是蛮大的，因为这违背我们人性。那么，在这个艰难的面前，在这个似乎好像很难一起做得到的面前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我给你一个榜样，我给你个例子。”他说：“你当怎么样做？当你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当你觉得无法去按照这个要求做的时候，看，有人给你做了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自己卑微，曾经顺服，并且结果是什么？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没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当我没有办法管了自己事，还要管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这里边说 OK，给你一个榜样，以耶稣的心为心。其实，耶稣他是有神性跟人性，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才能完成在地上的人类的救赎。但就人性来讲，耶稣他是在他所受的苦和艰难当中来学习顺服。但是因为他的顺服，也就是因为他的顺服，然后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他顺服神的救赎的计划。他把自己死上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所背负的罪，最后完成神的赦免，恢复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我们也看到耶稣实际上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和身量都是在增长的，他不是一上来就那么充足。他不是一上来就学会了顺服，他有一个过程。在这里边讲说，神的爱跟人的爱，他的心肠。前面讲他在说受的苦难当中学习顺服，在经文当中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被升为至高？在这个经文后面谈到了为什么被升为至高。我们知道说，耶稣其实上面讲的圣经里讲，告诉我们说，他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叫以至于死？不仅仅是说他死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个死的事实面前，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耶稣他首先是向自己先死，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他在克西马里园有3次的叫祷告是完全一样的，来求父神挪去这个苦杯。当然，他祷告的另一部分是神成全的，但前面那个部分神没有去成全他。他说是按神的心意，按神的计划去做的。他为什么？ 让挪去那个古碑，不是他怕死，是因为在他背负人类的所有的罪的时候，而圣洁的父神会怎么样？会离他而去。这也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在临终前的七言绝句里边谈到了，他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格达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背负了罪，而圣洁公义的神不可能在罪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神离开了他，父神离开了他，这是他不能承受的，他要挪去这个苦杯。但是最终他是顺服在父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按照父神的计划往前走。我知道，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向罪死，但是他需要向自己死。要附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他所以被称为至高，是因为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他那种谦卑顺服的宝贵的品格。保罗其实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条不适于成长的路，这条路告诉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向自己死，需要向自己死，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向神活，我们才能够让人活。当我们真的向自己死的时候，我们向自己死的时候，我们真正能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放下我们心中的那种骄傲，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才能顾及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受，然后可以让你的配偶活，让你的同工活，让你的弟兄姊妹活。这是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在生命的成长与塑造当中需要知道的一条的道路：向罪死，向自己死，才能够向神活。才能够让人活。我们都喜欢蓝天白日，我们喜欢草原。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的时候，尤其你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呀？想到诗篇吗？二十三篇，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其实去过，乌鲁木齐是当时只是为了拍照片的时候到大草原去，见那边的羊群啊、牛群、蓝天、白云，然后呢，溪水、河流。但是你想不到的一点，当你真正的接近、近距离去观看的时候，这些羊群好像不是非常洁白的，而实际上，它们的经常会有个习惯，躺在它们拉的、它们尿的里边去，很脏，而它们之间的殴斗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它们会有伤口。会长一些的蛆、化脓之类的，所以当你亲近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受到你没有办法忍受的视觉的冲击，还有你嗅觉的冲击。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或者你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和我的生命真的是很相似？远远看的时候。或许都很美丽，外表都很令人羡慕。可是，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被近距离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工，会不会在近距离能够闻到我们身上的那种脏臭味？看到我们身上的那种不堪入目的东西，会不会？ 是我们真实的宿命。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节的时候，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要得的更丰盛。”是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有羊的生命，是有属基督的生命。我们是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要得祝福的生命。因为耶稣他是好牧人，他喂养生命。我们这样的榜样，我们可以去效仿，我们去学习。当我们在世间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受了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一切都强，又住在艰难当中的时候，回想到神的话语，回到基督的里边，让我们怎么样得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饰，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最后的时候讲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证啊。实际上，有人经常会问我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的收入很低，你的信心是不是很坚固？”前两天其实师母也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你看到了别人买的新车买了豪房的时候。别人的又买了好几栋房子的时候，去投资的时候，你有没有失去平衡？那我们需要坦率的讲，人性是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比别人差什么？我们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么多财富？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是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蒙福。我刚刚失去工作的时候，我的印象里边因为当时是可以拿到这个 unemployment insurance，我记得还是当时蛮高的，我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多块钱吧。半年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我需要赔学费。那一配上学费的时候，出现一个账单就，你就知道两几门课放在一起的时候，啪啦啪啦，这个账单就很大。就觉得说，我原来觉得好像我有一个许诺说，说我也让我的这个家庭让这样我的妻子能够生活的这个富裕一些幸福一些没有缺乏。可是这个很难达到，因为我没有收入，我自己的收入来讲。可能只付够付我的学费，刚开始时候还不够，但是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卖出去？所以当时我就知道一个童工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在这边的时候，谈到了他的 credit card 他没有很好的计划，就下来欠了10多万每个月就要付很高的利息去付这张 credit card。听了以后呢，就想给他一些的交流，所以请他过来吃了饭，跟他一些交流，谈到服饰上的问题，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服饰的路的选择，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你不能给我只是说我知道你的情况耶稣爱你为你祷告，但是我想我们总归有所表示吧，所以当时跟师母征得师母的同意，我就把我一次的这个服饰的。辛苦费也好，还是酬劳也好，就写了张支票，就给了这位弟兄。你知道，有些事情的发生是看上去很偶然、很巧合，但实际上并不是的。这是我给了他以后，我从信箱拿到信封的时候，一张支票就出来，然后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说我今天给了他，看到了弟兄的一个需要，然后给他一些的支持，那结果就有另一份的支持在这个当中。并且不是我的那个单单付出的，是10倍于我的。那有人就感动说，他要付我一门课的学费。我们这样的经历是对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一个增加。Christmas 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我知道一个消息说，他这个他的条件比我们很艰苦他的太太好像是做一些给别人看孩子补充，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而他自己呢又感动去上神学，所以他父亲又去世了。结果去谈他父亲去世回来以后，就失去了神学院对他的奖学金。 那这个艰难的时候，我知道了，他朋友告诉我说，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给他一些的帮助。那我就问师母，因为我们家经济来源是师母在支持这个家庭需要，我就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去帮助他？啊，他说你就根据你的感动走好了。啊，最后我就，写了一张的支票，然后呢，这个写了一个贺卡，就给了他。当我让我的小儿子走出门去放在信箱的时候，你知道吗？是巧合吗？不是必然的，或者神是为了见过我们的信心。儿子送到信箱回来，开了门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然后电话人跟我讲说，有人有一个组织告诉说不需要告诉你他是要什么，但是他愿意给你一笔的你的学习、你的宣教的一个支持。那你知道吗？这是我差不多又是10倍的我所付出的。这种的经历是非常的难得，也非常容易见过我们的信心。我小儿子开了句玩笑，他说：“哎，他说爸爸，你下次又有感动的话，你就多给一点嘛，你给10万，给10万，然后神就给你10倍的回报。”孩子，你要记住，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你要记住，当我们的信心已经走到一种的相对稳定的时候，更多的去依靠神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会这样的神奇。我们的信心被坚固起来。当我们去顾及别人的时候，你相信神的祝福，神给我们这份感动，是为了帮助一些人走出去。那如果说你有一些的感动，在你的周围需要你做出一些的努力或者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时候，你相信圣灵在你内心那份感动存在的时候，就走出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你也会更大的祝福，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上面我们就分享了这6节的经文，在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在保罗的教导当中来放下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要顾别人的事情。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把眼光聚集到耶稣的身上，因为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向自己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才成全了我们永远的那个盼望，这是根基。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真的是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跟祝福。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不管多么的堕落、诱惑和陷阱，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的宝贵。真的是，这是一种的遮盖，这是一种的恩典，这也是一种的祝福，让我们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能够不仅顾我们自己的，我们要顾及别人的需要，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榜样，主，这是你要我们去做的，来应付这个世界那个螃蟹定律对我们的挑战，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他的芬芳的形象。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